国大楼话乌在扭转战局，俄情势有变，俄高官集体失踪。拜登锁定俄国下议院逾300名国会议员，五大影响曝光。拜登亲赴欧督镇，全乌克兰有秘密武器。美40议员促提高国防预算，美媒话拜登赴欧抢救乌及选情。共和党则疑拜登提名大法官的重罪轻判，格雷厄姆愤然离席。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张欣，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3月24号，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俄罗斯进攻乌克兰已经进入第28日，却迟迟未攻下乌克兰，据传让普京大动肝火。先前情报人士透露，已有两名俄国联邦安全局高官因为情报失误而遭到软禁。现在包括俄国国防部长绍伊古、武装部队总参谋长格拉西莫夫以及联邦安全局局长波特尼科夫等高官都在近两周内没有公开现身，而普京的特使亦辞职了，这个引发各方猜测。据多家乌克兰媒体报道，乌克兰总统顾问公布了相关消息，除了前面提到的三位要员，近来消失在大众眼前的俄国高官还包括俄罗斯安全委员会秘书帕特鲁舍夫与俄国对外情报局局长纳雷什金。报道引述情报人士的讲法，绍伊古自3月11号起就没有公开露面。据他周围的人讲，绍伊古可能心脏出了问题。但是奇怪的是，3月18号克里姆林宫网站的一份声明中还有提到绍伊古出席的会议，但是会议的影片和照片却没有公布。此前根据乌克兰国防部情报掌握的资讯，一群有影响力的人，俄罗斯政经精英已拟定计划，打算用落毒、突然发病或出意外等三手段推翻普京政权，并扶植接班人，以恢复与西方的关系。他们锁定普京的接班人是情报头子联邦安全局 FSB 局长波特尼科夫。除此之外，俄国境内反战声浪高涨，不仅民众上街抗议，现在连普京的国际特使丘拜斯亦决定辞职走人，他亦成为与克里姆林宫决裂的最高级别官员。66岁的丘拜斯2020年被普京任命为俄罗斯联邦总统与国际组织关系的特使，主要负责应对气候变化等国际性议题。据塔斯社援引两位消息人士的话证实，丘拜斯辞去了总统特使职位，目前和妻子在土耳其，不打算回俄国。丘拜斯在俄国的影响力不容小觑，他被称为俄国私有化之父，曾在叶利钦政府担任要职，对苏联解体后向俄罗斯引入市场经济和私有制有重要影响。据英国卫报报道，美国官方的最新评估指出，俄军投入乌克兰的战力与入侵前相比首次下降到 90% 以下，这个代表俄军武器耗损严重。美国国防部匿名官员指出，俄军在侵乌战争中大量投入兵力，每日都有死伤，而俄军的坦克车、装甲运兵车、炮火部队、直升机及固定翼飞机都在损耗。3月22号，美国五角大楼发言人柯比亦表示，乌克兰军队在对抗俄军时已经扭转战场上的局势。乌克兰官员亦声称，他们至少夺回一座城镇，且预期未来几日将会夺回更多座城市，但柯比说他无法证实这些消息的准确性。据《华尔街日报》援引美国官员和内部文件报道，预计拜登将在3月23号访问欧洲期间正式宣布下一批对俄制裁措施，而下一个目标就是俄罗斯议会下院的数百名俄罗斯议员。据消息人士透露，这项最新的制裁计划针对328名立法者和俄罗斯精英 以及400名个人。俄罗斯下议院的这300多名立法者成员将被欧盟、美国和七国集团一起制裁。报道指出，欧美目前对俄国的主要制裁领域为金融和能源，对象则是俄国高官、富豪精英阶层。上个月底将普京亦纳入制裁对象，但是还未有让俄罗斯退却。据国会山的报道，迄今为止，俄罗斯寡头和俄罗斯经济在美国和欧盟的制裁中受到很大冲击，导致俄国在五方面受到严重影响。一、俄罗斯的 GDP 正在萎缩；二、重创俄罗斯金融业；三、俄罗斯的工业和贸易已受影响；四、制裁正在对文化产生影响；五、西方企业从俄罗斯外流。俄军入侵乌克兰后，不断有平民、民用设施遭攻击消息传出。据天空新闻的报道，美驻基辅使馆近日爆出，俄军强迫超过2000名乌克兰儿童离开当地带回俄国。使馆抨击，这个不是援助，而是绑架行径。响计英国、以色列、加拿大、美国和日本后，泽连斯基在今日3月23号受邀向法国议会和参议院进行了近13分钟的视讯演讲。泽连斯基在视讯演讲中借用凡尔登战役来形容乌国的惨烈现况，并呼吁法国展现领导力，捍卫欧洲的自由、平等、博爱。拜登还将与北约会面，讨论在俄乌战事下保卫欧洲盟友的下一步行动，包括北约如何努力向乌克兰提供援助和人道主义支持。拜登和其他北约领导人即将在星期四布鲁塞尔会面。在3月22号，俄罗斯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接受美媒采访时表示，只要对俄国来讲存在威胁，俄国不排除对乌克兰使用核武。佩斯科夫还声称，俄军针对乌克兰的所有攻击都只瞄准军事目标。然而，根据联合国统计，目前已有超过300万名乌克兰人流离失所，更有平民避难设施，比如马力波歌剧院、艺术学校被俄军炸成废墟，妇女儿童亦受伤惨重，更有很多其他的新闻工作者在采访过程中伤亡。据俄新社报道，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3月22号在白宫简报会上透露，美国这次峰会将与盟国协商俄罗斯使用核武器的应对措施。沙利文还表示，拜登不会寻求向盟友施压，要求他们立即禁止俄罗斯的能源供应，但他确实计划宣布一项联合计划，减少欧洲对俄国资源的依赖。自乌俄开战以来，俄军为何没如预期一样闪电战后就成功攻下乌克兰呢？对此，无人机专家、经纬航太董事长罗正方22号在脸书发文分析，即使乌克兰很多重要地面防空雷达被俄军号称摧毁，但是从俄军的战机持续被击落，可见俄军的飞行器仍然被有效的监控与锁定。文章分析，因为美国在空中的协助提供乌克兰很大的助力，美军的太空部队包含从通讯与遥感探测的各种军事卫星，甚至卫星空载的雷达可以帮助美军与北约的各种高空侦察机的外围监控。美军与北约虽然号称不直接介入乌克兰战场，不同意设禁飞区，但是只要将俄军的目标与飞机及导弹的轨迹通报给乌军，乌军就可以利用地面防空战力进行拦截与打击。据罗正方分析，乌克兰背后一定有美军与北约国家的暗地资助。在电子战对抗上，除了有效压制俄军空中到地面的各式搜索雷达，同时利用太空与资讯网络的两大空间优势，提前掌握俄军的动态分布，并成功地让俄军各部队之间失去必要的通讯联结，所以俄军形同散沙，并逐一被各自击破。他提到，乌俄战争的战况比台湾好大的启示， 亦就是现代战争的战场管理，若果能取得盟国的战情监控澳援，亦是有极大的协防帮助的。据美国有线电视网报道，为了阻止俄罗斯入侵并集结西方力量，拜登在今日3月23号前往欧洲，而这个是近期风险最高的行程。到目前为止，西方国家的制裁并没有成功的遏止普京停止行动。对拜登来说，这次访欧是他在外交上收复对美国人民的承诺，展现美国领导地位的重要会谈。拜登自去年就任后，国内支持度屡创新低，甚至跌到只有30%多。但自俄乌战争之后，他的民调开始有回温的迹象。据路透与易普索最新民调显示，拜登目前的执政支持度为 40%， 在美国通货膨胀严重及俄国入侵而引发的地缘政治忧虑下，受访民众认为经济是让他们最担心的问题，其次是国际冲突。其中有 54% 的民众认为拜登表现不佳，这个对民主党要在11月8号的中期选举重掌国会发出警讯。目前美国通货膨胀创下40年来的新高，尤其是油价上涨的问题，这个让拜登的支持率受到挑战。据市场消息，美国石油协会一项最新数据显示，礼拜三3月23号布伦特原油期货上涨6.35美元，涨幅 5.5%， 每桶达到121.8美元。截至到3月18号的一周，美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石油消费国的原油库存下降了430万桶，这个与分析师预测的增长恰恰相反。据雅虎新闻的报道，今日美国参众两院军事委员会有40名共和党议员发表联署，希望拜登政府下周提交给国会的2023财政年度预算，考量通膨、俄乌战争及中共情势，将国防预算再提高至少 5%， 不要好像去年那样提议让国防开支的增幅低于通胀率水平。国防部提出2023年的预算要求与先前全民数字相近，包括建造舰艇、发展太空能力、现代化核三位一体等等。外传如果包括其他需求，国防总额可能会超过8000亿美元。多位共和党国会议员都对拜登提名的大法官人选海坦吉布朗杰克逊提出重大质疑。在礼拜二22号的参院司法委员会任命听证会上，质疑他对重罪犯的轻判，而他极力为自己辩护，话如有幸成为美国历史上第一位非洲裔女性大法官，将以独立法官立场在裁决案件时保持中立并遵循前例。51岁的杰克逊过去9年法官生涯期间的某些案件裁决记录，如今成为共和党联邦参议员在任命听证会上的提问焦点。由于杰克逊对于性侵犯的轻判为关押在关达纳摩湾的恐怖分子嫌犯释放请命，以及他对批判种族理论的看法和对宗教信仰的看法，亦都令保守派诟病。参议员克鲁兹在听证会上还朗读一本儿童书的内容，而这本书正是杰克逊女儿就读的学校的教学内容，而对于犯罪打击不力似乎已成了这位法官的标签。多名共和党籍参议员针对杰克逊过去对儿童色情犯罪的裁决发问，质疑他的判刑比联邦法律建议量刑重轻。而据说原本倾向于支持他的共和党籍南卡罗来纳州联邦参议员格雷厄姆与参院司法委员会主席德宾在针对释放关达纳摩湾嫌犯的问题上同杰克逊爆发了唇枪舌剑。格雷厄姆后来甚至愤然离席。格雷厄姆高声讲到，只要关达纳摩湾嫌犯有安全威胁，而且想要回来害美国人，我就希望他们永远留在监狱内。这一次新闻和大家播报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 点击小铃铛订阅。我们这个栏目还有其他粤语的内容，欢迎转发，这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